知道师父是很顺服的哈。
上个月我跟 Reverend Schwartz 妈咪到一个天拿市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基督徒辅导的一个大会，国际大会。那这个会场呢，容下七八千个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会场是很大，会场是很大的。然后呢，那个地方也提供我们住宿，就是像饭店一样。那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地方有多大啊，里面有它的造景，有它的花园，有它的河流，几乎像一个游乐区一样。那我们去的发现一件事情，说圣诞灯已经开始在闪亮了，还没有全部都有，但是呢一部分已经在闪亮了。妈咪就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那么早就在放圣诞灯哈？他说我们六月就开始了，我们九月去的哈，六月就开始了。哇，你可以想象哈。他说呢，每一棵树不管大不管小，我没有去问多少棵树，但是我猜最少可能要有一两百棵，大的小的，因为它很多的造景非常漂亮。他说每一棵树不会错过一棵没有灯的。他们用五六个月来准备圣诞节。在这个时候Hope Song， 我们知道每一年都有照往例都有一个叫做百人合唱啊，我顺便在这里邀请一下啊，12月的第一个周末一样的在 Hope Song 啊，有为大家预备晚餐，然后有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就是一个为了庆祝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在那里。他们呢九月也是一样，他们九月哈，不是六月，九月就在开始练习了。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哈，王庆弟兄、志军弟兄，他们呢已经上树上了好几年了哈，那今年还是要上去哈，有棵很大的圣诞树哈，希望我马太祖一定要来，你们离我们最近哈，对不对哈，不见不散哈，好，到时候我们再另外邀请。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九十十一哈，来准备这个节目。圣诞节是一个节期，我们都需要准备。你知道第一个预备圣诞节的是谁？第一个预备圣诞节的是谁？为圣诞节预备的是谁？我们的神。而且他不是用几个月，不是用几年，是用好几千年来预备这个圣诞节。为什么我们过圣诞节？因为它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我们庆祝耶稣的生日？为什么今天不是只有这里，到处？我记得我常常会喜欢问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说，你第一次知道有圣诞节是在哪里？让我很惊讶的是，很多中国来的朋友都告诉我说是在中国。我想说中国不相信神，对不对？无神论嘛，哈，怎么会知道圣诞节？对了，在那里呢，出现了这个圣诞节的气息。好，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第二章，啊哈，好，圣诞节的气息会让你想到什么？啊，灯光、钱呐、啊。新年才是想到钱，对不对？灯光，对不对？好，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说那里在布置圣诞节呢？那个灯，好，他们不放灯的，是不是？圣诞节放灯啊，灯光使这些中国来的朋友呢，在没有神、不认识神的地方，知道什么是圣诞节，而且礼物。开始送圣诞卡、圣诞礼物，有没有礼物？啊，这个光呢，这个灯呢，是从耶稣是世上的光的一个意义来引射的。然后礼物呢，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一份礼物。神把一份礼物送给我们，从天上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礼物来呈现圣诞节。我们用喜欢给予来呈现圣诞，实际上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圣诞节。然后这些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在中国听到圣诞节的歌，这些歌 远从欧洲西方就这样传到中国去了。天使在报告这个佳音的时候，他说我报告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是跟牧羊人，很穷苦的一群牧羊人哈，是关乎什么的？关乎什么的？万民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方法流传出去，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接受的。那就是为什么他的音乐、他的信息、他的福音可以这样子源远流长的到处串、到处流传。其实有的人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意义。有一次我在台湾，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个921，好像哈，921的那个台湾一个大地震，那个南投那个大地震哈。那我们就暑假就组团就是过一个暑假就组团去那里去做儿童营会，因为有很多受灾的灾民哈，他们都还无家可归，那我们就去做儿童营会。结果在那里就有一家那个书店。一家就很山上很偏僻哦，就有一家文具店，我们讲文具就是卖那些纸啊、笔啊、那些布子，那文具店小小的，里面竟然摆满了圣诞卡片。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快要到圣诞节，我就问他说：“老板，你知道这个卡片在你有信耶稣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知道你这个卡片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卡片要做什么吗？”他说：“知道啊，耶稣生日啊。”他说我还要谢谢耶稣呢，因为耶稣的生日上我卖卡片我就可以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圣诞节的气息在有意无意间就这样子流传出去了。因为天使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事实上我今天的讲题跟我十月是连接起来的，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今天我们更要再深入的看一下，更长久的来看一下神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耶稣诞生、他儿子诞生的这个日子，好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永生的希望。是关乎万民的，你挡都挡不住的，你想要故意去拒绝他都拒绝不来的，因为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好消息，是福音。那我刚才讲到说，神是那第一位预备圣诞节的，而且是用好几千年。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来搜寻一下，我们把眼光放到很早很早以前，我的题目叫做亘古哈，亘古的时候，很早以前，甚至到一个没有人的时候，在还没有创世的时候，神从那里就开始预备了。所以这个经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好，那这里我要提出来的是，为什么我知道神还没有创世就已经预备这个救恩，预备这个耶稣要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在基督里，还没有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谈到基督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不是神的儿子的名字，他是神儿子到世上来为人所要做的职分。神预备圣诞的日子，预备他儿子降生，就是为了我们。所以他说在基督里，这个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第一个你会想到救主。那么这个救主做什么事情呢？以旧约来看，救主有三个职分，一个是先知。你知道那个时候圣经一开始创造人之后，第一可以说第一页哈，人就已经跟神断绝关系了，因为人选择不听神的话，之后就要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人来传达神要对人讲的话。人已经跟神没有办法再靠近了，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就像一群孤儿一样。因为神造人本来是造自己的儿女，如果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的耶稣的家谱，到最后说推到这个最后的耶稣的祖先就是亚当，然后加了一个句子，亚当是神的什么儿子。神造人是为了造儿女，可是人第一个后代， 我常常鼓励一些很沮丧的父母亲，他们有时候对于自己教养孩子的这个觉得自己很挫败啊。那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没有一个故意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不孝子或者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我说神的第一个儿子就失败了，对不对？神的第一个儿子就已经犯错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用教养你的孩子，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我们教养我们的虔诚的后代，但是因为人有这种自由选择的意志，神给人的那个尊贵就是在于我们有自主的能力选择不听神的话。基督里面有在神跟人之间传话的职分，基督有为人献祭给神的这样的职分。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靠近神，人心里很渴慕，那就是为什么万国万民都在敬拜他们不认识的神，或者是一个偶像，或者他们心目中的神，都在塑造一个神。那事实上这位神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呢，既然神跟人已经断绝关系，我们中间需要一个叫做中保，就中间者来帮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心意呈给神，这是祭司的职分。基督有一个职分，就是王君王的职分。什么意思？当一个人属于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有一个国籍的时候，表示他是有归属的，表示他是有人管的，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叫三不管地带吗？是泰国吗？我现在忘记那个名字，有没有谁知道？亚洲？好，金三角。 OK， 谢谢智慧。金三角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在那里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人保护你，在那里也是很邪恶的，你什么都可以做啊。当我们说基督在基督里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国度，我们有一个国君，而且在这里面我们有这个领导，这样最明显了哈。我们讲领导，我们有个领导让我们知道方向，免得我们迷失。所以在创世以前，人类都还没有出现，神就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在这个为人预备的先知、祭司、国王、君王的里面拣选了我们。或许有人会这样想，那明明神就已经知道人会犯错了，还要那么麻烦，以后去问神好了，你干嘛那么麻烦？但是我刚才讲过，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人的尊贵的，动物没有的，是他的形象里面非常尊贵的一部分。当他给人的时候，他不收回去，他也不会后悔。就像你生了一个孩子，即使忤逆你，你还是很爱他。他为这些他预先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对不对？所以呢，他预先知道人会犯这样的错，所以呢，即使他知道，他还是很乐意的把他造出来，而且乐意的预备他所需要的救恩。啊，我的儿子雅各，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现在他们全家在印度哈，刚过周岁，还没有出生的大概四个月以前，医生跟他说，这个孩子可能有唐氏症，啊。抽了一次，检查一次之后，还要跟他检查第二次，比较危险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牧师跟他就谈哈，跟他们谈。那后来我们的决定说不要再检查了，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要生下来，不检查了。但是呢，我们心里就开始在预备，预备什么？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是唐氏症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他，怎么爱他，怎么抚养他，我甚至开始都要去研究他了。而且我在想说，我可能就要放下这个服侍的工作，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寻求，还没有祷告，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母亲的一个奶奶跟母亲的一个很自然的心，就想我要开始预备我自己。所以呢，我跟我的媳妇说，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来扶持你，如果这个孩子是唐氏症的话。所以父母的爱就是这样子，你即使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你还是愿意为他预备的非常的周全。 神在还没有创造人类以前，他那个爱很，我不能讲渴慕哈，很希望自己的儿女跟他相处的关系。可是他也知道，他预先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无所不知的知识，他也知道人会不听他的话，所以他连这个让人可以有一条路走回来的路都已经铺，都在预备了，他已经在预备了。所以我说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从根骨他就预备了救恩，也因为他预备了这个人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里面的计划就是他的儿子亚当是他造的儿子，可是耶稣是他的独生子，亲自要到世上来。这个方法我想我们都知道，耶稣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赎我们的罪，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神怎么在为我们预备，然后从这个预备当中呢，我们来领会神那永远的爱。当他预备的时候，已经在预备了，好，人已经造出来了，人也选择不听神的话了，就在这个第三章而已哈，创世纪第一本书六十六卷书的第一本书的第三章，就第一章第二章说神看所造的甚是好，非常好，非常美，到第三章就不美了。因为什么？因为人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跟神断绝关系。这个时候神把他已经预备的这个方法跟救恩就对那条蛇讲，他说怎么样，我要叫你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玛利亚童贞女借着圣灵感孕，要跟叫你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而且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毁坏，彻底的毁坏你的恶势力。不过再跟亚当一样了，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接下来这个神独生的爱子要来示范一下怎么样成为神所爱的人，怎么样跟神可以完全的融在一起。所以我说耶稣神是第一个，而且是预备最久的，为圣诞节预备的。我们往下面，那我们就从人类开始啊，这个神已经预备了，还没有创造预备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在神的预备的过程当中，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有关键性的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普通人，等一下我讲你就知道，这些人不是完美的人，但是这些人有一份向着神的心。这些人愿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尽其所能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同性情的人，有他们的软弱，有他们的缺陷，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目中有神。我们第一个来谈挪亚。在亚当之后的第十代，从亚当算起第十代时代，这个世界它的所处的时代呢，世界呢已经充满了罪恶。圣经说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就不能再，就是邪恶到一个地步呢，已经你不就没有办法再放进去了。我们中国话叫恶贯满盈，对不对啊？圣经说神的愤怒的杯已经满了。你知道神对愤怒，神对这个邪恶的反应是有一个承受度的。之所以现在神的审判还没有来，等一下我们会知道他还在宽容，因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归属他，都能够回来，都能够回家，回到父亲的家里面去。这个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邪恶到一个地步，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了，再不来的话神的公义就没有作用了。你知道神的审判 就是跟不义、跟邪恶有关系，跟罪有关系。那神之所以审判，是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神，他是完全圣洁的神，是光明的神。如果你说，哎呀，神如果爱人，为什么还要处罚人？为什么还要审判人？如果这一位公义的神看着不义没有作为的话，我想我们不用信他了，他就不叫做公义了，是不是？一个公义，完全公义，对于邪恶一定会有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到一个满的时候，那个愤怒的杯已经满了，就是一定要毁灭了。就像以前我们那个 SARS 有没有，那个非典，非典的肺炎一样，到一个地步，如果你不把它全部杀掉的话，你看蔓延下去多可怕。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神的情绪，神说我后悔造人，我的心很伤痛。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看到这整个这种罪恶然后灌满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恶到不能再恶了。我们说这个时代很邪恶，对不对？什么样的坏事都有人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样的丑事都有人可以去创新做出来。一支枪马上打死几个人，没有来由的。在那里，圣经很诚实的告诉我们，神说我后悔造人。父母亲的爱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心里面说，哎呀，巴不得不生这个孩子，好后悔，真的是很无助也很无奈。神自己造的，然后今天神面对这样子的这种罪的时候，他受不了，他很伤心。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到这里人类全部毁灭掉的话，洪水全部把人毁灭掉的话，圣诞节就没有了，神也很轻松，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叫做挪亚，这个挪亚呢，圣经说他在神的眼中看为完全人。我说过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可是神眼中看人是看人的心，他不是看我们外表。有时候我们行为上不够，但是神看到这个挪亚的心，竟然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众人皆醉我独醒，很不容易啊。全部的人都在犯错，有时候你不想犯错，当别人都犯错的时候你也很难，对不对？我在中国跟一个警察弟兄在谈这个信仰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的为难，人家收红包我不收的时候，我被看成异类，然后我就被打击，我就被人家去告发，那怎么办？挪亚处在一个大家都犯罪的时候，他在神的眼中远离恶事，因为他心目中有神。刚才我说从亚当算下来第十代，这个是从赛特，亚当的第三个儿子哈，那亚伯被杀了，然后该已经跟神无关了。现在第三个赛特呢下来的这一个宗族，他们是认识神的，只是跟神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挪亚在那里坚持他不得罪他的神。当你心中有神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要向着光明的地方走。我们往下面一张，或许等一下你看到这些画片哈，圣经上的人物或者我们找出来的这些生平，你会看到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往下面一张哈，那个船那个字，我不希望你今天在这里听着是在听故事，我不希望你过圣诞节是在过美国人的节日。今天我们过了一个节日，我们要迎接12月的圣诞节，是要来迎接我们跟神的，神所要给我们这个礼物的一个节日。好，下一张呢，我呈现的是一个船，哦，这个出来了，出来了，写到船哈，这个字，你不要以为我讲这些都是故事哈，你以为我讲这些给你只是好像看漫画一样啊？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的事件跟中国的字的造字有很实际的关系，我只是举一个字而已啊，传这个字。如果你把创世纪的事，有一本书哈，叫做造，就是创造的造， 告诉你，有一个人发现说，哎，在这个所有里面的事件跟中国的造字怎么有那么多的复合。我们这个船，这个字船上有几个人？八孔，八个人。挪亚那个时候审判的时间到了，神要毁灭世界邪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但是神预备了一只方舟，就是挪亚自己要造哦，不是神 就放在那里哦，他自己要去做，要跟他家人一起做，拯救了挪亚家，包括他的妻子儿子媳妇，一共八口八个人。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的中国字的船，事实上我们中国人以前是拜天的，是敬天的，是看不见的。我们的神没有我们啊，中国人对于神的啊那种理解呢是没有偶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本来已经圣诞节已经没有希望了哈，但是呢，神看到一个挪亚有这样的心，预备了，让他预备了这个方舟，拯救他们全家人。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个观念。有罪恶就有审判，记得哈，有罪恶就有审判，有审判一定会有救恩。所以神已经在创世之前预备了救恩，挪亚的方舟船就是神救恩的一个预表。我们再往下面看，接下来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当你看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记得哈，我刚才已经解释那个基督了哈，我每天到基督你就记得那个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系的。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个亚伯拉罕成为，刚才我们提到是挪亚的那个时代啊，希伯来人还不算一个什么，但是到了亚伯拉罕开始，这个宗族，这个犹太人的宗族就要开始了。所以他们啊，我们称为亚伯拉罕先祖，而且他是信心之父。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也一样被神拣选来跟他同工，预备神的儿子降生的这个圣诞节。他用什么来跟神预备呢？他用什么来把这个圣诞节的气氛让他可以继续的下去呢？他用他的信心，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一份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献给神的礼物。为什么我这样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人非有什么不能讨神的喜悦？信，神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信任。神不要祭祀，神宁可要我们顺命。这个顺服跟信心是离不开的。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看不见的信，你没有行出来你的行为的话，那我怎么知道你有信？所以当我们说神啊，我信你的时候，那我就愿意把我整个就托付在你的身上，而且你所讲的我信得过。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神说亚伯拉罕，那时候叫亚伯兰，亚伯兰出去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给你一个特别的福气，可以因你万民万国可以得福气，这个是神答应的。可是去哪里呢？神没有说。有时候神是刻意的不让你知道结果。如果神跟亚伯兰说你出去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还要叫你献儿子，你还敢走吗？神很体贴我们，他知道我一步一步的慢慢领你。如果你跟孩子说，孩子今天带你去打针，那个打针很痛哦，好，今天带你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他会给你吃那个很苦的药，不会的。你会，孩子我带你去看一个 doctor， 看一个医生，他要帮，他要照顾你哦，你会劝他，你会带领他，对不对？一样的，神说亚伯拉罕离开这个环境，他就走了。这是第一个命令。第二次，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知道吗？神跟人立约，那就是为什么你的圣经有旧约跟新约。 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是在限制自己，因为人会爽约，人会食言，人会不照约定走。可是神是信实的，他不能爽约。神是神，他是永远信实的。所以当神跟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跟我们这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晓得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人，出尔反尔的人立约的时候，事实上神是在为难他自己，他在限制他自己。但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永远的爱，他宁愿一位尊高无所不能完全公义的神，跟这些，记得哦，这些人还是跟神之间还是隔绝的，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啊，跟这些人立约，立一个赐福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你就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献儿子，他没有二句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想法，哈，他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他听了他就去做。所以亚伯拉罕用信心来跟神一起预备。我们不要忘记，每一次提到耶稣的时候，一定会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所以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耶稣。如果亚伯拉罕不听，耶稣不会诞生在伯利恒，亚伯拉罕就出去了。亚伯拉罕按照神所做的，神所说的去做，这是亚伯拉罕一个礼物给神的，他的生命是给神的礼物。我们再往下面看，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约瑟。约瑟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爸爸的第十一个儿子，当中有十个是一个妈妈生的，两个是后面两个是爸爸比较爱的那个妻子生的，所以无形中约瑟成为爸爸的特别宠的一个儿子。但是他的人生非常坎坷，一下就被差点被杀，被哥哥们一下就被卖，一下又要被放到监牢去。我就不讲这个细节了，有没有时间讲哈。但是这在如果你去注意看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约瑟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话，神与他同在。人跟神是隔绝的，可是神很乐意跟我们在一起，神与他同在，他里面认识神，而且他持守这一位他看不见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心。神与他同在，如果神与他同在，那么即使他碰到冤屈，他受苦，他受难，他都非常的安全感。约瑟用他的生命有神同在来预备他的儿子耶稣的降生。为什么呢？因为当约瑟他从被卖，然后被囚到监狱里面去的当中被卖的时候呢，波提乏那个主人他说他看到神的灵，他们是有神的观念的，只是他们不拜这个永生唯一的真神哈。神的灵跟约瑟同在，然后约瑟在监狱里面，圣经说神与他同在，所以神给他恩宠，好让他可以管理这些囚犯。监狱长呢非常的器重他，所以他人生就这样掉下去再上来，掉下去再上来，他没有受那些苦毒的影响，他没有抑郁症，他没有里面没有报复的心态，就是好好的过他的日子。终于他就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因为埃及的法老王看到神的灵跟他在一起，神与他同在。为什么我们说神用他来预备他儿子的降生？因为在好几百年后，以色列人本来是很受埃及人欢迎的，他们繁衍太多了，到一个地步呢，这些埃及人说不行啊，这样下去以色列人会把我们希伯来会把我们这个国家就 take over 了，就把它就抢掉了。所以呢，他们开始到了一个地步呢，因为他们那些王不认识约瑟了，已经一代一代过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虐待 让他们当奴隶，因为他们终究是外来人。他们之所以会去这个埃及，是因为饥荒的原因。神借着约瑟把神带到埃及去，神与他同在，他把神带到埃及去，所以保存了他的家族的性命，不受饥荒的灾害。神也借着约瑟，让他的这一族的宗族呢越来越盛大。如果没有在那里保存希伯来人的生命的话，一样没有圣诞节。几百年后，他们已经成为奴隶了。接下来，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在埃及呢？神又拣选了摩西。我们往下面那一章，摩西。这个摩西本来是在王宫里面，听说是很有可能继承法老王的王位的。可是他是希伯来人，他是奴隶的儿子。刚开始身份没有被暴露，有没有暴露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希伯来背景，然后在王宫里面受训练。可是因为一些情节，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被神拣选，要把这一群在埃及地受苦受虐待的奴隶要把他带出来。要带到哪里去？要带到他所预定的地方去。一样的，在为神的儿子为救恩而预备。我们知道摩西，圣经说他是跟神面对面的，他用什么来献给神？他用他的忠心。你知道摩西，他有一次以色列人造那个牛犊，然后他自己都气得不得了，气到都把那个滑板都摔碎了哈。结果去面对神的时候，当然神也气啊。神最忌讳的就是拜偶像啊，那个被忤逆的心实在是伤透了哈。所以呢，这一次呢，神跟摩西说：“算了，亚伯拉罕那个约到此为止，他们不算了。摩西，我从你的子孙开始兴起。”神的计划还是要进行，可是神跟摩西说：“算了。”摩西怎么讲？摩西说：“不可以，不可以！你是别人看你是尊贵的，你把他们带出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样就变成不能荣耀你的圣名。”摩西在那里没有私心，他没有说：“哎呀，你看我终于那么辛苦，你看我现在呢可以接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了，应许了。”没有，摩西只忠于神托付他把百姓带到山上来侍奉他这个任务。有一次，最后摩西并没有进入迦南地，并没有进入神应许之地。为什么？他生气。在历史上他生了两次气。第一次的气呢，神接受，可是第二次气神不接受，所以神就处罚他说：“你不可以进迦南之地。”你有没有听到摩西跟神辩护？你们听到摩西说：“神啊，你太不公平了吧！我们很多人都为摩西打抱不平，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摩西好冤枉哦。”我相信都有哈，但是你记得摩西没有任何的怨言。为什么摩西那么的安于神的这个任务上面？因为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他脸上有神的光。当他有神自己的时候，他不在意其他的啦，他的生命里面就是只要神。所以当我们谈到摩西脸上的，他每一次跟神说话他就有光，然后就要一个帕子要遮起来，因为百姓怕见那个光，百姓是不敢见神的，那个光就代表神。所以在这里我说，摩西用他的跟神面对面的光来跟神一起预备圣诞节，预备神的儿子降生的日子。他是一个在神的里面忠心的，甚至到最后跟神亲到一个地步，神帮他埋葬，没有人找到他葬在哪里。好，我们往下。摩西之后，我们谈到一位外邦人的女子路德。如果没有路德，就没有大卫的祖父，没有大卫的祖父，当然就没有大卫的爸爸。没有大卫的爸爸，当然就没有大卫。没有大卫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这个路德，他呢，生命就像一首爱的诗歌一样。对不起，不是爱情啊，男女的爱情。 他的爱是刻骨铭心，爱到骨里面去的这种爱，很透彻的爱。爱谁？爱他的婆婆，爱他的婆婆的神。所以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跟你到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他那种爱他婆婆的心，使他从摩押地，是犹太人所憎恶的摩押女子，愿意跟着他到婆婆的家乡去。就因为这样子，这个他的生命唱出一首很动人的爱的歌，这样跟神一起预备神的儿子耶稣的降生。我们再往下，另外一个女子，当犹太人家破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到一个地步，他们一样嘛，就是犯罪，不听神的话，到一个地步呢，神要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不是最后的审判，神要给他们就是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国家就破裂啦，然后有的就被掳啦，有的离开啦，根本没有家啦，没有家园啦，也没有国家啦。这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叫以斯帖，被选进王宫成为王后。犹太人再次面对灭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的信仰，你知道基督徒是很奇怪的，只有我们的才是神，你们都不是神，对不对？你们人说你们好自大，优越感那么重，然后人家可以吃的你就不能吃，人家可以做你就不能做，多扫兴啊！基督徒是要被恨的，基督徒跟世界人是不一样的。在那时候的希伯来人也是一样，犹太人也是一样，是被排斥的，看起来非常不顺眼。所以呢，有一个臣，一个在国王之下的大臣呢，就想尽办法要陷害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灭种。就在这个时候，以斯帖是犹太人，在宫里面当王后，他的义父莫迪改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他说：“以斯帖啊，现在只有你有能力救我们犹太人，不然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个时候，王没有召王后，他们有一个，他们那时候的那个规矩那个法令是那个是很严厉的。神没有召他就不能进去，他如果那个国王没有召他进去的话，会被杀头。以斯帖面对一个决定，我的生命还有我的种族的人，国已经破了，家已经没有了，已经够惨了，那么现在被遭灭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危机怎么办？以斯帖讲了一句话，死就死吧，他就去了。如果没有以斯帖，也就没有圣诞节。我们再往后面，大卫，你知道我们现在讲起大卫是一个国王是一个英雄，但是在当时候，大卫是一个逃犯，在那个扫罗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国度之间他那所有的这样的这个百姓之间，大卫是一个逃犯，是扫罗要追杀的一个人。大卫呢，在先知的眼中是一个犯奸淫的一个罪人，大卫在先知的眼中是一个杀人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神看到他的内心，他在那里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叫救恩，所以他作诗，他这样讲，他说：“那被赦免的，赦免其过的，这人变为有福。”大卫清楚的知道什么叫救恩，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没有盼望的，我外面可能看起来很高尚，可是我里面充满着那些丑恶的内在的特性。所以大卫犯了奸淫罪，不但犯奸淫罪，还想把它掩饰起来，还杀人，多可怕！可是大卫做了多少的诗歌安慰我们，大卫做了多少的诗歌赞美神，大卫做了多少的诗歌见证神。今天你在念的诗篇都是大卫的手笔，从他内心所唱出来的诗歌。大卫用他的生命的体验成为诗歌，跟神一起 来预备他儿子的降生。我想再插进来一个，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他被通知说时间已经越来越久 越近了，对不对？圣诞的日子快到了，他被通知说你要受圣灵感孕生一个儿子。你知道玛利亚面对什么样的危机你知道吗？跟以斯帖一样，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的话会被用石头打死。可是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是你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意思去做。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路来有多少的这个耶稣圣诞的这些，我们讲礼物也好，我们讲诗歌也好，我们讲这种生命的献礼也好，他们跟着神一起同工，在预备圣诞节，预备神儿子的降生。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最后我要延长一下大概几分钟哈，我们看几个经节。刚才我提过的，不管是那个大饭店或者是后上的那个大圣诞树，过完圣诞节是要拆掉的，他不会把它放在到明年圣诞节，不会，他拆掉再重新来。但是神对于圣诞他儿子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预备，并没有因为耶稣降生就结束了，他的预备是要持续的，持续到什么？到永恒，到永远。因为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还没有到呢，我们现在只是在耶稣降生的这个下面，我们还要继续预备。好，我们看这个经节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过去的这些贤人，这些先人，他们跟着神同工，一起让耶稣的儿让神的儿子耶稣降世到世上，顺利的降生。现在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预备。马太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我们为什么预备？为了欢迎迎接耶稣再来。那不是你相信的内容吗？信经的内容是不是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你现在是我们要接棒了。以前的人一棒接一棒的接下去好几千年了，现在我们要接棒。但是小心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客店的主人也不知道。如果那些客店的主人知道那个就是弥赛亚，你不要说没房间，主卧房都让给他，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只有一个寒寒酸酸的一个马槽。当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时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连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你跟我也要预备。怎么预备？我们很快的过去。好，我们念一次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第一个预备，彼此切实相爱，彼此，你的家庭，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彼此切实相爱。你没有办法带着一个虚假的爱，或者带着里面的苦毒，带着里面的不饶恕来见主的。你要预备主再来。接下去，为什么我们还在等？因为神的心要人人都能够悔改，每一个人都回到神的家中。神不要一个人沉沦。我们往第二个经句，马太福音第24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末期就不对，再往前。马太福音第24章有没有？末期就来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谁去传？谁去传？谁去传？我们要去传。所以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要去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预备耶稣在的时候，把福音传出去，爱灵魂的心，跟神同样的心肠，想要大家能够认识神，能够回家。往下面，第一个彼此相爱，第二个传福音，第三个我们看彼得的话，来，一起来。彼得非常恳切地提醒我们，他说，既然你相信，如果有挪亚那个时候的洪水灭人类的话，那么神要用烈火来烧尽这个地上一切的时候，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但是我们是存着盼望，我们有救恩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我讲个简单的话，就是你该怎么样心目中有神，你的生活中不能把神推出去，把神放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思考里面，你的寻求里面，还有你的行为里面。我心里面如果有神，我的行为就有一个规范，我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么样敬畏神，预备好，好让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能够安然的建筑。最后，我希望这一点不要把我们吓到。最后，我们预备要建筑之前，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难跟逼迫。现在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去外面念书的时候，或在社会中生存的时候，很难去用圣经的原则来说话，用圣经的原则来表达。刚刚我说过，世界要恨我们，耶稣讲的，因为我们跟人家格格不入，我们跟人家就是不一样。如果你要站稳你的位置，你就需要为义受逼迫。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不是只有中国，不是只有哪个地方会逼迫基督徒回家国，不是，就在美国已经发生了。一些孩子写作文写到耶稣不行扣分，你宁愿被扣分吗？还是我要坚持我的信仰？前几天跟一个大学的我们教会出去大学的妈妈也是在谈这个事情，谈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爱心来看同性恋的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偏见？你是要走神的路还是要走世界的路？我们终究要面对一些苦难还有逼迫。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来之前要补满那些殉道的数目。往最后一个经节，我们看最后一个经，一起来念最后一个，来。我们不用害怕，在末世的时候，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难处，为义而受逼迫的难处，我们要经历一些不舒服的、不痛快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神的预备接到我们这边来，我们预备自己，我们可以走得过去。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世，我们在永恒。我们的国度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国度，和平的君王。我们指望在日。马太告诉我们要预备好，因为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彼得说让我们安然建筑，让我们继续的跟我们的神一起预备这个为人类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的计划。
我要感谢神。